11. 爱情与金钱。自从敏过完年从老家回来之后，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满意。工作上学不到任何新东西，工资又低，他知道自己混得有多糟。因为在人事部门工作，他知道厂里别的人挣多少钱。男朋友也让他烦心，阿杰是车间助理，每月比敏多挣300块。但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他只有初中毕业，这一点敏之前也没提起过。有一次他提议让敏跟他一同去北京，他可以找份保安的工作，敏拒绝了。
大家都看不起保安，他告诉我，干这个连普通工人都不如。
阿杰很害羞，这是农村出身最常见的特点，如今也成了问题。一次他们跟敏从前厂里的同事林佳和他的两个姐姐一起吃饭，中间阿杰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之后林佳给敏发了条短信，对阿杰评论道，我跟姐姐们讨论过，我们都认为他太软弱，他配不上你。在长沙找到了银行工作的桂敏也发来了他的意见，他说，在这个社会上，太老实的人没办法生存。敏担心阿杰这种无心上进也在影响他自己。自从我跟他好上以后，就完全没学习过，他抱怨道，我不能再像这样光顾着玩了，如果我继续这样过上一两年，这辈子就这样了。阿杰有理由过轻松日子，厂里1/3的工人还有上面全部的领导都来自河南，他的故乡。他在工厂里朋友很多，而敏自从姐姐走了之后更加形单影只。在工厂里他没有朋友，这是他的主动选择。如果你跟人走得很近，他说，他们就越容易背叛你。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敏的工厂所知甚少。工厂是香港的，生产手袋，他只说了这些。在回他老家村庄的火车上，他给了我一件意外的新年礼物，一个蔻驰的零钱包，上面有公司品牌标志大写的 C， 带着褐色麂皮滚边。我猜这跟东莞的许多东西一样，可能是假货。后来我偶然了解到，敏的工厂为业内许多最大的品牌代工，蔻驰、乐波诗、DB、法国鳄鱼，因此他给我的钱包是真的，在美国这可能要花50美元。敏回到东莞后的一天晚上，我问他和阿杰是怎么得到这些包的。如果你跟保安是朋友，就可以把包从厂里带出去，阿杰说。你是说直接偷走吗？我问。我们在车间里工作，阿杰平淡无奇地说，如果生产线完成了订货产量，我们可以要他们多做几个包，然后如果你跟保安是朋友，就可以拿出去。工厂不管吗？我问。他耸耸肩，只要我们完成订单产量，他们才不管。我今天才从厂里拿出来一个手提包，阿杰接着说，要卖200美元呢，你要不要？要不你先过来看看。我马上说我不需要手提包，你应该送给你妈妈做礼物。他妈住在农村，敏说，他要手提包干嘛？阿杰和敏的宿舍里堆满了蔻驰皮包，一个印满 C 图案的钱包，一个白线缝制的黑皮夹，还有一个酒红色麂皮精致的手腕包，那是个化妆包，敏猜测道。在其中一个包里，我发现了一张英文卡片，夹在一侧内袋里。美国经典，1941年，蔻驰的创始人从一个经典的美国标志棒球手套中汲取灵感。他从皮革极具特色的纹路和浓重厚实的光泽中看到了其超越自身的潜力。6位皮件工匠通过独特工艺对皮革进行精加工。
使之更柔软，并保持了韧性与耐用性。在精湛工艺的点化之下，第一款扣齿手袋诞生了。由12款手袋组成的第一个扣齿系列，它们新鲜实用，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不释手。每一个都是优雅与魅力的永恒体现，一个全新经典就此诞生。在敏的宇宙中，这些扣齿包的价值波动很大。他把那个印着 C 图案的钱包给了他的朋友林佳，在他找工作期间，林佳曾收留过他。林佳的姐姐在本城最豪华的一家酒店举行婚礼时，敏送了个昂贵的手袋做礼物。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在美国售价好几百美元的包袋都毫无价值，因为敏的圈子里几乎没人用得到，或者了解他们的价值。敏把钥匙和身份证放在他最喜欢的一个包里，一个灰绿色的鳄鱼牌中型手袋，但从来没带出过房间。他认为，像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一拿出去就会被人偷走了。敏决定按兵不动，夏天来到珠三角，每天的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夜晚宿舍里很憋闷，车间里化学品的气味太刺鼻，时不时会有年轻女孩在流水线上晕倒，被人抬出去。进入盛夏，人们的雄心往往暂时停歇，就像动物休眠。但影响敏决定的不仅是天气而已。2005年6月的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跟领导说他要走，但阿杰求他留下，于是他又收回了辞职要求。所以我告诉阿杰，今年我就待在这里了，敏说，明年我跟他回老家，过完年之后我就辞职找新工作，下一个新年他就跟我去我们家。我们继续聊着天儿，我逐渐明白了他刚刚说过的话，他为未来两年，为未来的生活画好了蓝图。他才19岁，已经答应了阿杰的求婚。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问。也许三年以后。你跟父母讲过吗？没有，带阿杰回家过年之前，我都不用告诉他们，还有两年呢。那你明年不回家怎么办？我只要跟我父母说厂里不放假就行了。你是说骗他们？对。现在有事瞒着父母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姐姐现在跟男友一起住在长沙，但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会谎称自己还在东莞，并且让敏替他打掩护。有了这样的先例，敏的撒谎就算不得什么了。并非每个人都把敏订婚的事当真，他的朋友林佳和他的两个姐姐继续在说阿杰的坏话。河南人太穷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技能，再找别人吧。七月的一个周末，林佳决定把敏介绍给一个他老家的同学，他在偏远的清溪区工作，但那天进城来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敏表示反对，但他有些好奇，因此没有拒绝。前一天晚上，他到我公寓来借住。下了公车，敏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像乡下人空着手走到别人家门前。我给他找了件 T 恤和短裤做睡衣，带他出去买了把牙刷。大约十点，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没有寒暄，聊了一会儿。我们明天去看林家，他说。电话又响了，我以为两次都是阿杰，但其实是那个要介绍给他的男友。他还没见过敏，就已经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给他了。林家跟他讲我多么聪明漂亮，所以他真的很想见我，敏说。整个晚上，敏的手机不停地收到那个男孩发来的信息。11:30左右，我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们要睡觉了，敏说。 如果你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就只好关机了。
约会的地点是家震耳欲聋的广式茶餐厅。林家先到了，还有他姐姐林雪、林雪的丈夫和四岁的女儿，他二姐、姐妹们的老父亲和一个最近刚从乡下来的表哥。那个男孩叫张斌，脸很瘦削，眼睛又黑又圆，脸颊苍白，紧张了就会脸红。他穿着白色正装衬衫，蓝色条纹西裤，他带了个厂里的朋友。这是一场有11个人列席的相亲会。我和敏刚坐下来，林雪就朝我们靠过来。他大学毕业，是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他悄声说，他很勤奋的。林雪的丈夫很尴尬地夹在敏和那个男孩之间坐着。一顿饭中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过。桌子对面隔着老远，林家咯咯笑个不停，时不时提示一句，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吃完饭你打算去干什么？饭吃到一半，男孩离开了桌子，一个人走到餐馆窗户边向外望去。他看起来就像中国连续剧里那种浪漫的男主角，随时可能会表现出很夸张的亲密行为。要是在肥皂剧里，敏可能会走过去站到他身边，但他转向我低声说，我一般不大喜欢这种样子的男孩。午饭之后，林雪的丈夫碰到了同事，过去打招呼，那个男孩终于鼓起勇气转向了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和你朋友，他对敏说。我们举杯喝茶，敏一言未发。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